的使命来重塑我们的生活。那我可能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这个春季，我们主日学还有礼拜五晚上弟兄姐妹一起在学的这个 NTR School 这套材料那其实这一课呢就是讲到说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大家知道我们教会的在这个全地上有一个什么样的使命吗？还记得吗？要传福音。对，我想我们今天主日学讨论大家也挺激烈的。我想这个学期也看到神在我们当中是真的是兴起一些工作，像我们现在周五晚上来吃饭的福音朋友还是非常多，然后留下来查经的人数也不少，所以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很热心的在饭食上服侍，或者说是跟福音朋友交往，甚至邀请福音朋友到家里面吃饭，就是说各个方面了。我觉得就是说包括弟兄姐妹心里面这个对福音的火热，都我就看到了，就是说神在我们当中其实在兴起一些工作，在他用他的真理他的使命来感召我们每一个人来融入他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当中。所以这一册书呢就是可以分为六课，我们已经学了第五课，已经进到第六课了。所以这一课第一课呢主要就是讲到说神在全地，就是在整个地球上有一样一个心意，就是说希望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他也把这样的一个使命呢托付给教会。教会就是我们这些人被神所召出来的这一批人，来在这个全地上来实现他的这样的一个使命。那第二课就进到更具体的，如果我们在全地有一个使命，那么到了我们具体的我们本地的我们教会的话，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他就讲到说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见证，我们生活怎么活出神的荣耀，活出神的圣洁的生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这个对于我们在本地传福音产生一个持久的果效呢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三课呢就是讲要营造机会，要把握每一个跟福音朋友交往的机会，然后用智慧来跟他们交往。然后呢而且我们的言语要带着和气，就是说full of grace， 这个英文就是说在我们跟他们交谈的当中，我们的话语里面满了神的恩典，然后而且呢就是引起他们的对我们福音的兴趣，以至于他们会问我们一些问题。那一旦他们如果问了我们问题，那第四课就讲到说当福音朋友问你问题，问你为什么信，问你的信仰是怎么回事，你信的是谁的时候，这时候就需要我们要心里面要有常做准备，然后而且我们要尊我们主耶稣基督为大。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当怎么样来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有一些问题当然是出于好奇，也有可能是出于一些敌意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有智慧的来回应他们。这就讲到第四课，我们要常做准备来捍卫我们的信仰。第五课我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过一次，就是说如何以我们每个人的家庭为单位来传扬福音。当然我们知道在教会的像我们礼拜五这样的聚会也非常重要，但是呢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单元，它也是我们关系网的一个核心，所以如果我们能很好的利用我们的家庭来作为传福音一个使命的单元的话，它对于福音的广传在社区里面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所以到了第六课呢，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教材的设计，我们知道它其实每一课它除了有讲神的真理，有研读圣经之外呢，每一课其实都有一个应用所学的原则这样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当你领受了神的话语你怎么把它具体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怎么把它行出来。所以一到五课都有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么其实到了第六课呢，它就没有增加新的内容，但是它是希望我们把前五课的内容重新的去咀嚼，重新的去思考回味，然后呢把前面五课我们所领受的到了这第六课呢把它再强化，而且呢真正的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方面，是成为一个比如说培养一个一个很好的习惯，或者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安排，就是真正的把我们所学的东西应用出来。所以这一课其实内容就是讲说我们怎么样来应用我们所学的知识，然后把它形成一个理念方面我们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理念，然后呢在我们生活方式上做出调整，然后以回应神的这样的一个启示。 所以今天我的这个今天我讲的这个我的分享呢，也其实是主要是从这样的角度来，我想就说大家过去在这个学期里面都有不少的操练，也有不少的体会和学习，所以我比较想的是借着这种分享，还有彼此讨论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互相的来鼓励吧，然后也可能也有劝勉，对，就是一起来思考这样的话题，就是说，神把传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教会，也托付给每一个家庭，那我们怎么来，我们怎么来真的把它应用出来，真的把它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这边列了一些主题的经文，就是从我们前面五课里面，我摘选的一些经文，就是它大概是回应每一课的一个主题，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几段经文一起念一下，好不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惶，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对，所以这里面马太福音这里面就是大使命，对不对？叫我们要把去，这里面其实在英文里面它这个更明显，就是说首先你是要去，要出去，要走到社区，要甚至要走到外地去，然后使万民做神的做主的门徒，而且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且要吩咐他们遵守主和使徒的教训。所以这个第二段经文就讲了说我们的善行或者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好的见证，好的生活是对传福音很有很大的帮助。这第三段经文讲到我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第四段经文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常做准备，心里面尊主基督为圣，然后呢就知道如何来回答别人，如何来为我们的信仰做辩护。所以我下面呢会邀请那个韩如姐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这个学期的学习的一些心得和体会吧，好不好？我们下面欢迎韩如姐妹。
弟兄姐妹早上好。像说要我分享说这学期学习安提阿，包括上学期吧的一些经历，这样。那我每天的生活作息中吧，只有晚上10点到12点是我可以自由运用的时间，就是说是我自己的时间吧，这样。然后如果我稍微 stretch 一下，可以到1点这样子。那有时候我很享受这个时间，就是都舍不得去睡觉，就是觉得说我总算可以做点自己的事情。那通常这个时间我都在整理一些家里的照片、影片啊，然后呢，在网上跟朋友或者跟家人讲讲话呀，然后偶尔看一点美剧或者画画啊，做手工这种，就是做这种很疗愈的事情。然后那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自从我开始上这个安提阿课程以后，就是说这2-3个小时的时间里头，绝大多数都被我挪出来看圣经跟写作业了，这样子。那我其实经常想要放弃，不要继续这么做了，因为我其实 对，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觉得那两三个小时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在我一天的生活中是很重要的，这样。所以我其实是经常想要放弃说继续上这个课的念头，这样子。然后呢，我可以很仔细的给大家讲这其中为什么我想要放弃的这个原因跟那个挫折。那就先不提说因为要做这些事情我要放弃很多我本来喜欢做或愿意做的事情或是我需要做的事情，除了这些以外，我觉得在学习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时候我是感觉非常的挫折。我说非常挫折的意思是说，像我们去年暑假开始学那个读经的艺术，那学完了以后我就立志说，好，我现在每两到三个月我要总结一卷书卷。因为读经艺术里头教我们说，我们看我就说不能像我们以前那样的读经方式，他建议我们整卷整卷的读，然后你要抓出整卷书信的中心思想，而不是一小节一小节的去抓很多我的感动这样，而是看整卷书信它核心是什么。所以我就想做这个练习，那个所以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说那我两到三个月总结一卷书信这样子。那我自己心里是觉得我定的这个标准还蛮宽松的，因为两三个月其实时间挺长的这样。但这个学期呢，因为上学期还好，因为呢没有一直换书信，就是这学期呢就说几乎每一课就换一卷书信，每一课就换一卷书信。所以呢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有三到四卷书都是总结到一半就必须得赶快换下一卷，因为我要做下一堂的课这样子。然后呢后来呢我还这个总结书信的这个事情我还在做的时候呢，我就又听到一个令我震惊无比的建议，就是说当你总结书信的时候，你一卷书至少要读50到60遍你才能够读出味道。我听到50到60遍我差点没晕过去，我想这怎么有可能呢？但是我想我总是要试嘛，所以我就开始拼了命的读。我是读彼得前书，那时候给弟兄姐妹报告，到目前为止只有16遍，实在是不知道要怎么读到50到60遍。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还要 keep moving on， 但我是读了。然后呢，就是这种状况。然后呢，后来上主日学的时候呢，我们就学到说，像我刚刚也讲了，说有一课第四课在讲说要常做准备。后来我就发现，哎呀，福音朋友常问的这许多问题，我都答不上来。我以前也觉得不会答不要紧，这不是非常重要吧？这样子，就是说我不觉得跟福音朋友讨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这样。但是学那课以后，我就意识到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非常重要的话，我就得学。那要学，我就发现我有很多书要看。然后呢，我就开始看那些为信仰辩护的各种各样的书。然后呢，这书还没看完呢，我们又 move on 了，开始讨论世界观了。然后主日学讨论的时候呢，李慧就开始说某某某大作家写的某某某某著作，然后又某某在，然后呢，跟弟兄姐妹诚实说，没有一个我听过的，连书名到作者我真的都没听过。然后我心里听了就很着急呀。然后呢，李慧接着就问他说，问那些有看过知道这是什么的弟兄姐妹，他就问他们说，你读了几遍了？我想。啊，不是，我听都没听过，你问他读了几遍了。然后我就，哎呀，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挫折的感觉，就觉得说我就觉得我已经相当努力了，但是就觉得好像永远有非常多的东西在等着我这样子。然后完了，李慧就总结了，他说这有非常多要学习的，你们就是应该要学习如何来阅读一本书。我很久以前就告诉你们了，要读那本如何阅读一本书的这本书，只是你们就不去读。然后他一这么说，我就心里想，那好吧，我就从这本书开始吧，其他书我就来不及了嘛。然后我就开始赶紧回家开始读那本书。然后呢，跟弟兄姐妹报告，那本书目前为止还是没有读完，很坚持的读到第11章，还有一半这样子。不过很令人欣慰的是，李慧说最重要是5到第10章，至少我已经把最重要的看完了。对，所以我要描述的就是说这种挫折感，就是说我几乎没有办法想象用我每天只有的那2个多小时，然后再扣掉有时候我实在是累到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的这些时间以外，我到底要怎么赶上这个学习的进度，我到底要怎么来学这些东西。那有时候到这个点上的时候，我就会经常性的出现一个念头，就是我何苦要这样为难自己呢，就不学士了，我说我还是回去过我的老日子行了。然后偶尔还可以看看电视是吧，我已经大概有1年没有办法看我的美剧了，基本上是没有时间看。对，然后呢昨天我还特地查了一下，那个大家知道学海无涯的下一个对句是什么吗？为情是岸，勤劳的勤是为情是岸。但我想 我怎么不是这个感触，我是学学海无涯回头是岸，就觉得哎呦真是艰难啊，真的是常常是觉得很艰难。那事实上就在刚过去的这个礼拜三吧，我觉得我就又陷入了这种思考里头，陷入这种我是不是要回头是岸的思考里头。所以当向荣跟我说你主任来分享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地拒绝他了，我说绝对不行。然后礼拜五他又问我了，他礼拜五问我的时候，我也是跟他说不行，我说这没有感动，你也不能让我挤东西出来，我说不行这样子。所以呢，但我觉得真的很感谢神的恩典跟怜悯。我觉得我在这里说感谢神的恩典跟怜悯，不是为了让这个见证听起来很属灵，或者是说一种习惯性这样说的说法，我是真的 mean it， 就是我感谢神的恩典跟怜悯。因为在礼拜六凌晨的时候，就是我舍不得睡觉的那个一点多的时候，我就在回想，就是说我这一路到底怎么开始有动机要来上这个课，以至于还有这个过程中到底是什么东西帮助我坚持到现在，还有呢这个过程中我所经历到我自己身上的改变。我在回想这些细节的时候，我觉得很奇妙，我不知道神在当中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心里生出了一股力量来，然后告诉我说我要继续往前走。所以我接下来分享的这些内容是礼拜六凌晨一点多我有那个感动的时候，我就很快的把它记下来，然后就是我今天见证的内容。先开始谈谈我一开始上这个课的动机。其实一开始就是第一册开始的时候，李辉不断的邀请大家的时候，他都跟我们说了会有很多作业嘛，然后希望大家很 commit 在这其中。那时候我心里特别的挣扎，因为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怎么可能带三个孩子来上课呀，然后呢接下来我第二个念头就是我哪有可能有时间再挤出时间来写作业呀，这样子。所以呢我就觉得基本上是一个不太可行的事情。然后呢但是我一方面又觉得这个课听起来好像很好哎，然后他又这样一册一册的，我要是错过了就错过了呀，我就觉得说这不上好像会很可惜耶，这样子就非常的矛盾。那当时有一个家里也有小小孩的姐妹，我们在一起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她就跟我说我们就得到一个一致的结论，说那我们就在家看小孩，支持我们的弟兄去上课，这样子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决定。所以第一学期渐渐来上课了，然后呢我没有来，但是有时候她回家在那对着屏幕叹气的时候，作业写不出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一起讨论一起写这样子。那时候我就意识到一个现象，就是说 ABC 我好像都还可以写，就是都还挺写得出来的，但是一旦到 D 的时候呢，我就会出现一种想要逃跑的念头，就是觉得不能，这不能写，他只是每次都要我做这种 commit 太大了，不能写这个。然后呢我就到 D 我就 quit， 所以一般 ABC 我常写， D 都是间接写的。然后呢但是在这个学期我虽然没有上课，但是有两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第一件事情是建基他写作业的态度让我非常的好奇，因为建基他是那种就是说一张卡片只有三句话或是两句好了，我说他可以写半个小时他都写不出来，就是他要绞尽脑汁半个小时差不多能写出两三句，就是他书写的这个速度吧，这样子。但他每个礼拜几乎都就是说把他的这个很多时间花在写这个作业，你想这他要写这样两页，他要写相当的久。那我观察他在写作业，我心里非常的好奇，因为我想这当中一定有什么东西吸引他，让他能够坚持这样子做。第二个让我非常稀奇的事情是，大家都知道向荣家跟我们家一样，三个孩子也几乎是同样年龄的，但是我知道他们夫妻俩每个礼拜天都来上主日学，不是偶尔来一次，就拖家带口的，然后鸡飞狗跳的，然后就怎么样也给拽进教会里来了，然后就去上课这样子。这点也让我觉得除了敬佩以外，我相当的好奇，就是说一定有什么东西吸引他，不然他何必如此。对，所以这是第一个学期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事情。那第二个学期的时候，刚开始还没开始上课之前，有一次我不知道在请教李辉什么事情，他就突然跟我讲到一句话，他说上这个课程好像在上一辆火车，他说你要是上了这个火车的话，你就会到一站再到一站到一站，他说相对起来会变成一个比较自然的事情这样子。那 那他就跟我说，如果你知道要上车的话，他就说你就上了这个成长的列车了，但是你重点是你要知道你要上车，这样子。他那时候跟我说了这样子。那因为他那一句话，所以我回家跟还有当然包括前面的这些好奇吧，所以我回家跟建基很讨论了一下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决定效法向荣他们家，就开始拖家带口的，就是来上主日学两个人的。那在这里就要跟一起上主日学的弟兄姐妹道歉，因为我们这样做了以后呢，那个上课过程中孩子就进啊出啊进啊出啊，然后呢回家如果听录音的话，听到的常常都是孩子的哭声，这样子就是孩子就是对。然后向荣张宇家也，因为我们来了以后其实刚开始挺不容易的，因为本来只有他们家孩子还挺那个的，运转的挺好的，那加上龙龙跟 Evan 就是那个最好的朋友家最大的冤家，就成天打，所以自从我们来上课以后，我们两家人四个人呢，就是五到十分钟得派一个人出去解决纠纷，然后再回来，就是这样上的。但我觉得感谢神一路一直在保守我们这个，就说这个心愿吧，就是想要来学习的这个心愿吧。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越来越趋于没有纠纷的状态，我说孩子们这样子，那就是这样上了这个学习列车。那到底是什么帮助我一直坚持到现在还没有下车？我觉得最大最大的一个原动力吧，还是这个学习的 excitement。我还没有上安提阿课程的时候呢，我理解它是一个很有系统，然后再跟我们传授真理的这样子的一套教材，这样，这是我对它的认识。但我现在更多的体会是，它主要的目的还不是只是要传授那个内容，就是把那个真理的内容告诉我们而已。我更觉得它主要的目的是在教会我们一个方法，这样子。那他要教我们用这个方法自己去读圣经，然后呢从圣经中来得到结论，因为圣经才是我们应该所有的真理内容的来源，这样子。那对对，所以我觉得他是在帮助我们有这个读圣经跟理解圣经的能力。那确实他每一课都有要引导我们走到的一个核心真理，但是我觉得他很特别的是他是要帮助我们自己走一个过程，在读圣经的时候自己走一个过程，以至于能够得到自己得到那个核心真理，而不是他来告诉我这个核心真理，这样子。那我刚开始参加讨论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不习惯。我不习惯的原因是因为我常常觉得一个小时的讨论下来以后，我觉得我常得到一个 open ending， 然后呢结论就是很发散的，我觉得什么东西都碰了一点，但是呢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得到一个 take home message， 就是我没有办法总结说这堂课我的收获就是哒哒哒哒。像一般过去上课我都是会应该会有一个 take home message， 但是我发现我们的讨论以后我常常没有 take home message， 所以这让我非常非常的 confused 的这样子。然后呢，但是后来我越来越体会出来，就是说安提阿他的这个讨论方式让我们带回家的不是 take home message， 而是 take home question。就是说而且有时候是 multiple， 就是说是复数的，是好几个 take home questions。 所以在接下来那个星期，当我尝试在完成这个礼拜作业想要回答这些 take home question 的时候，我发现我的 take home message 是从这个里头出来的。也就是说我的 take home message 不是在课堂上有人告诉我的，是这些从思考这些问题以后我自己得出来的。那还有另外一个相反的现象，就是如果我带这些 take home question， 但是我回家就没有时间想也不想想了的话，那我就会陷入一种不带一无所获，而且还会更 confused 的状况，比本来更 confused 的状况。我发现会有这个现象，所以我发现回家以后很认真的思考我这些带回去的问题，就是说很诚实的面对我到底真实的是怎么回答这些问题的。那我会发现我可以很清楚的看，当我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我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有时候当我看见自己那些真实的想法的时候，我自己都很惊讶，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以前是这样子想的。当我一直往里头探究以后，我发现我不知道我以前是这样想的，而那些想法是明显不符合圣经根据的，但是它已经常年在我里面了。所以我发现这个过程对我有极大极大的帮助。那所以这个学习方式跟我过去学圣经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这个苏格拉底的讨论过程中从来没有人告诉我结论。 我必须要自己去得到这个结论。那为什么说跟过去的学习方式很不一样？因为我以前比如说我遇到一个问题，或是我想要在哪一方面有理解的话，我就去听讲道，我去看书，或者是我去看解经资料这样。那其实这些学习方式嘛，他们用的方式都是说他们正面反面很努力的列点，给你把一个真理阐释得很清楚，然后呢完了我就来吸收，就是说我就来尝试理解他在说什么，然后完了我就把它记住，然后我就试着要吸收它这样子。但是呢现在的讨论方式却完全不是这样子，他希望我们学会的是一个在反复读跟反复思考圣经的过程中呢，自己去得出一个结论来。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的奇妙。因为有时候在我这样思考过程以后，我会得到一个很突破性的看见，但有时候我得到的东西，我自己觉得是我已经听过100次的道理，就是说在讲道中或是在各种在教会的环境里听到100次以上的道理。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我发现这个走这个过程对我产生一个很奇妙的变化，就是一个内化的作用。等一下我会更深的解释这个内化作用。那我发现人心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当你一直不断反复在想跟思考一个东西，以至于自己能够产生一些小结的时候呢，那个东西不知不觉的就变成了我自己的一个部分这样子。那这种效果我觉得是再有听这个道理再听10遍、20遍、30遍都不会产生的效果。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学习的过程好像就比较自然的让我可以把感动付诸行动。那我的体会是前面的这个内化过程是后面这个执行的一个根基跟养分。所以当前面这个内化过程走得比较完整的时候，我发现就说到低的部分的时候，对我来说相对起来好像就没有这种眼高手低跟执行不出来的问题。就是我不是说没有，应该是说大幅的减少跟我以前。我这样说的原因是以前我常常听了一个道理，我觉得非常好，我也同意，但是下一个句话我会马上说的就是我做不到，我觉得我做不到，这太难了，这应该是没有办法，不 practical 的等等。所以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 gap大幅的降低。那我自己在回想，我觉得是跟这个前面思考跟内化的过程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似乎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第一个学期我都跟兼职一起做作业，但是一到D我就做不出来的原因。因为我没有参加课堂的讨论，所以我也没有任何 take home question， 所以我根本没有认真的走那个内化的过程，以至于当到D的时候，我就完全觉得这已经远远超出我可以做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写了这样。那在这里我想要澄清一个事情，因为有些时候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到说我在安提阿这个学习里头我自己的一些收获的时候，然后我经常听到的两个总结跟回应就是他们会叹一口气，然后就会说哎呀我不像你这么喜欢思考，要不然就是哎我不像你这么喜欢念书这样。其实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都很想笑，因为呢我真是一个非常不喜欢读书的人，然后呢我读书不但奇慢无比，而且呢我非常的不会抓重点，所以呢从我刚刚一开始的见证说我几乎读什么都读不完，大家应该就可以听得出来我其实不是一个会读，就是说很能够看书或读书的人这样。但是感谢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阅读能力确实有在慢慢的提高当中，在这些时间里头这样。那第二个就是说我尤其是一个不会思考的人。以前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做那种批判论文的这种练习，每次上这种课的时候我头就非常的痛，然后我都非常的敬佩那些同学可以提出很犀利尖锐的问题，说这个哪里哪里做不好，哪里哪里怎么怎么的，我都会用很敬佩的眼神看着他们。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说你告诉我什么我就尝试理解了以后我就把它，要是我理解不了我就硬是把它背下来。然后呢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我理解了以后觉得这已经离我太远了，实在不太 practical， 所以我就把它放下来，一般就是这两种情况。但是我不是特别会思考，或者是说 就是说自己产生结论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呢，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我好像开始有一点点知道什么叫做从读圣经然后思考然后自己得到答案这样子。那我想要跟弟兄姐妹特别强调，就是说是一种思考而得到答案的过程，而不是一种找资料得到答案的过程。就是找资料得到答案是我过去一直习惯使用的方法，就是说我听到一个问题，我最快的方法就是我去找别人都是怎么说的，然后呢我就把它总结一下吸收这样子。对，但是现在我就是在尝试，就是说用思考的方式来得到答案这样。那这个阅读思考跟内化过程，在做这个过程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意识到自己产生变化了，然后呢就是要感觉到神好像在我身上做了一些改变的工作。我相信弟兄姐妹都会同意，当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尤其是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觉得那种兴奋是无比的。就是说，尤其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就是说在很多信念上非常固执的人，但是我看到神在改变我，所以呢，所以这个内化过程就因此让我觉得很雀跃，很兴奋。那因为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这是让我能够坚持到现在的最主要的原因这样子。那除了这个学习中的得着以外，我要特别特别感谢，我说了三次特别，是因为这一点对我来说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要特别特别感谢一起走在这个学习过程中的建基还有弟兄姐妹这样。我觉得每次走进主日学教室，看到这么多弟兄姐妹坐在那里，然后大家接下来学，很受激励。然后呢，每次那个点进去呢，上传页面，哎呀，看到大家都很努力的在交作业，很受激励，真的就是觉得说，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大家在一起努力，大家在一起往前走这样子。那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如果不是因为大家这样子一起走的话，我有可能坚持到现在这样子。我觉得这真的非常的重要。那每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问说，哎呀，作业写了没有啊，哪个问题答得出来没有啊，然后如果这礼拜我们总结了出来什么，我们说这个要怎么应用呢，有什么，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见面的时候谈论的话题都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在为了要做这个作业吧，谈的话题都很不一样。然后我觉得我很珍惜这些讨论，然后很珍惜大家一起在用同一个方法在认识神的这个过程这样子。然后所以呢，每次我很想要放弃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有一次那个主日讲到的时候，李辉列了一首打油诗，那个具体是什么我都已经不记得了，但我记得反正不管怎样就是会掉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反正就是会掉队的那种打油诗。他就说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但是我们很容易就会掉出来。然后他还说了一句话，说99%的时候我们的精力跟这个时间都是用在防止我们自己从里头掉出来。我觉得他这个非常符合我的写照，就是说我就特别同意。我就觉得我经常是觉得说，我不敢说我已经真的安安妥妥的在那个列车上面，我有一种觉得我是挂在那种车边，就是拽着那个门把车子一边在开，然后我就拽着那个门边的那个杆的那种感觉。对，但是我确实觉得我很努力的在试着让自己不要从那个上面摘下来了，就是想要继续留在那个车上吧。所以每次我想要放弃的时候，我都问自己说，好不容易上了这个车，你现在真的准备下车了吗？就是不甘心放弃，你知道吧？所以就还一直坚持着。所以我感谢神的保守吧，至今还有这种决心，就是觉得我还要继续学，我还要这样往前走。这样，那回到最一开始我谈到那个很挫折，就是我觉得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完的那个部分。然后呢，我这个人特别特别受不了事情做不完，就是事情做不完整，然后就好像那个拼图少了一片，或是我们家玩具少了一块，这种事情都让我非常的难受。然后事情做到一半，这种也让我很难受，我就想把它做完这样子。然后呢，所以这为什么会带给我这么大的挫折，可能跟我这种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现在却在回想这个里头的时候，发现不管我做完了没有，我知道我已经在其中受益了。就是说我做多做少，我知道我已经在其中受益了。那我看到自己有慢慢的一点点的在变化，那这些让我挺高兴的。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说，那些我没有完成的那些部分吧，我希望就是成为我自己的提醒，告诉我自己说我还有好多好多好多需要学的，但是不要成为
我想要放弃，因为压力太大以至于让我想要放弃，这样子的一个原因，这样子。那至于内化的部分，就是说我想要有一个具体的见证。我想我们没有基督徒是没有听过大使命，我想我们也没有任何一位是不同意大使命的。那我自认为也是一个这样子的基督徒之一，但是过去这个学期的学习呢，我确实觉得在这个使命的认识上给了我一些突破性的帮助，这样。那我前面一直不断地提到说我不想要掉队或是掉下车子的时候的这个概念，也是因为认识了这个使命以后产生的一个变化。因为我开始认识到说，如果我从这个过程中掉出来了的话，我就脱离了神的计划跟心意。这话说得很重，就是说不是只是说我没有继续跟或继续学这样子而已，而是说我就脱离了神的计划跟心意。那这样就是很严重了。所以呢，我在检讨，我发现我过去常常问神，你到底在我身上的心意是什么？你到底要用我做什么？但是当我过去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已经预好了一个框架，我想象神要用我来我做什么。然后呢，我在这个框架底下，我就开始不断跟神求问，说神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可以做，你来使用我。然后呢，长年以来我问这个，在祷告中寻求这个答案，我一直没有得到答案。那现在我发现我其实某种程度根本问错了问题。我说我在这个框架下问这个问题是问错了问题。原因是因为在这个学习读经还有就是说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神让我看见他的框架跟他的计划，然后他让我看见说他邀请我来参与在他这个框架跟计划里面，在这个框架计划里面找到我自己的角色，而不是用我自己的框架，而是用神的框架。这个看见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那我写这个见就是礼拜六凌晨那一天，我算了一下，我发现从今年二月初到四月中两个半月的十个周末里头，其中有六个周末我在请福音朋友吃饭。然后呢，这个请吃饭过程中真的不是只是吃饭聊天，是每一次吃饭我们都有谈到福音，甚至做出信仰的邀请，这样子。然后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误会，我讲说这个六次吃饭，十次中有六次吃饭这个事情，是这其中六次有四次是在我们家，两次在弟兄姐妹家。那我讲这个真的就是说完全不是要标榜说我做了任何的事情，我讲这个一个很大的重点是事实上我自己算出来的时候我非常惊讶这么多次。然后呢我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惊讶，就是我知道这绝对不是以前的我会做的事情，绝对不是以前我会做的事情。我非常的不喜欢请客吃饭，因为这对我来说是极其消耗精力跟能量的事情。然后呢凭良心说，如果我真的有力气来请客吃饭，我真愿意请弟兄姐妹吃饭，我实在是对请福音朋友吃饭一点热情都没有，真是一点热情都没有。对，所以当我算出这个数字的时候，我知道神在我身上做了改变，这样子，神在我身上做了改变。然后这个改变就是说，不是因为我觉得请福音朋友吃饭是一个应该做的事情或是一个美事，所以我应该做而已，而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很大的动机是我发现我自己在传福音的能力上极其的缺乏，就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传，我不会，完全的不会。然后我很想要学怎么做这件事情，我很想要学我到底要怎么跨出这一步开始做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是我最主要的动机，所以我觉得我要透过行动来练习来操练，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必须要利用这些机会来学习，这样子。那我也可以很诚实的跟弟兄姐妹讲，每一次心里有感动说我应该要请谁吃饭的时候，我心里真是有无数无数的挣扎，我会想到非常多我需要做我想要做但是我都没有时间做的事情。然后呢，我会有非常非常多顾虑，比如说请吃饭孩子的作息就会大乱，他们就会很晚睡觉，孩子本来我预计要跟他们一起做的一些事情都必须得要取消掉。但是感谢神的恩典跟弟兄姐妹支持跟鼓励，我觉得至少我尝试在这个行动中在做这个事情，在练习，在学，这样子。 那我提的这个改变是在这个学习过程中许多改变中的其中一个。那我知道这个改变是神的工作，就是说就是说从过去我想到要请福音朋友吃饭就很头疼的那样子的状态，到现在我知道这是神的工作。那我在这里头就是说除了主日学的学习还有礼拜六的灵修带给我非常大的帮助，我在这其中我自己觉得帮助我在认识神跟追寻神上面有对我有很多改变跟帮助吧，这样子。那我是很真心希望邀请弟兄姐妹都能够来参与在这种读圣经思考圣经的这个过程里头，因为我觉得真的很至少我感觉我觉得很特别。那我也绝对相信就是说弟兄姐妹大家都非常努力在自己可行的范围内寻找自己在认识神的这条道路，这样。我也知道现在我用的这个方法肯定不是唯一的一个方法，我只是觉得这个方法真的是让我看见我在生活中出现了改变，这样子，而比较没有那种眼高手低的感觉了，这样子。那我特别感谢神说让我们有弟兄姐妹可以一起努力在走这个过程，这样。那我也很真诚的想请求大家一件事情，就是我几乎都可以想象也可以预见我继续这样往前走的路上肯定就是说还会不断的跌倒，不断的想放弃，这样子。所以在那些时候如果你在我身旁的话，因为你听到我今天的见证，希望你可以鼓励我继续往前走，不要停下来，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个安提阿克人像圣台提到说他非常非常强调的群体，就是说我们是一群人，不是我们一个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我们是一群人，这样子。然后所以我非常的为我们有彼此，我们可以互相加油，然后说我们要继续来认识神，来为这个事情来感谢神，这样。好，然后愿神祝福我们大家，我的分享到这里。
好，我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什么感觉，我觉得韩如姐妹的分享非常的真实，很真诚，但是也很感人，就是看到神真的是在带领我们往前。其实我的讲道是可以结束了，但是时间没到，所以我们继续往下。所以我这里面这个 slides 其实也是像我刚开始刚开始的时候讲的时候一样，就是我是希望说跟大家一起来交流讨论，包括我想周五晚上的时候弟兄姐妹在一起查经的时候也可以继续的有这样的分享和讨论。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神的心意他是要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成长，持续不断的成长。就像我们过去在那个特会里面，像小安牧师他特别提到说，我们每一个人信主那一刻其实是一个新创造被创造出来，这新创造其实也就是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你这个生命呢，它的特点就是说它刚开始可能是小的，但是它会长，它需要长，而且这个在长的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去呵护它，就是我们原来讲叫喂养我们里面的人，就是我们这样的生命需要就像是一个植物一样，你需要浇水，你需要施肥，甚至需要除草除虫，然后你甚至你要给它选比较好的土壤跟气候环境来帮助他的成长。所以我想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每个人生命都不停的成长，但是同时我们也很清楚的意识到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挑战。这样的挑战一方面是来自于就是说仇敌的工作，有可能也有可能是因为社会潮流的影响，甚至我们自己里面的罪或者他人的罪都可能影响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所以会遇到很多的挑战。那像我觉得像韩如姐妹这刚才的见证里面其实就提到了很多，我想在座我们每个人可能每家都会遇到这样的挑战或者说是这样的顾虑吧。比如说我们会觉得我们时间精力是不是不太够，对吧？韩如姐妹说她一天只有2到3个小时的自由的时间她可以应用。我想大家都很忙，尤其现在这种社会大家都各种活动很多，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挑战。然后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恩赐啊，没有这种能力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或者有的时候觉得说自己的就是一些学习或者说一些环境跟我们的理念不太一样。像韩如姐妹提到说她的 style 或者她的原来的风格，她是希望一件事情从开始做就做到结尾，把它完成了。 但是如果你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就是你每次都不能学完，那这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干扰，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就更觉得说，哎呀，我们觉得现在的状态已经不错了，我们真的需要改变，需要自己自找苦吃吗？所以我想挑战非常多了，我想大家弟兄姊妹都可以有这样的分享。但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神其实有很多的恩典在这当中，就是我看了韩如姐妹的这个见证之后，她是先发给我看的，所以我看了之后也觉得确实在这当中，我也对照我自己在过去的这些学习当中遇到的这些挑战，觉得确实神是一直有恩典在这个当中的。所以就是说当我们遇到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向神求恩典，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应对的策略，我想弟兄姊妹可以互相的交流，可以互相的分享，来彼此来劝慰。像这里面我会列几点我从他的分享中总结或者我自己的一些体会也有的。比如说第一个是说识别这个圣灵的工作，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大的词，但其实有的时候也挺简单。像韩如姐妹提到说，她一看到建纪弟兄花这么多时间在做这个，她就觉得哎，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我想我刚才也跟大家分享到，当我们一看到说最近我们教会来这么多福音朋友来吃饭，这就看到这个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那儿，对不对？虽然我们不一定说非常清楚的辨识到一定是就说我的意思说不一定有那种超然的感觉，说好像圣灵要做什么工作，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福音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哦，也许神要兴起这个福音的浪，那我们就应该是不是应该跟上，应该回应神的这样的一个呼召。然后他特别提到这个属灵同伴，这个我想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也深有同感。就有的时候觉得哎呀可能觉得有点累了，觉得想放弃的时候，在看到其他弟兄姐妹还很积极的在继续的时候，就给我们也很多的动力。然后韩如姐妹讲到这个安提阿斯库这套教程，他用这个叫做布鲁姆的那个分类学或者是学习的一个方法，提到这个其实我们安提阿斯库的设计，他也是希望我们不但是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圣经的某个教导，他希望我们自己去理解它，就说你自己的去反复的思考这个问题，去理解它，然后甚至呢就是说还要把它应用出来。如果我们能够走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话，就是像李辉弟兄提到这种学习的这个循环，它其实就能够大大的提高我们学习的效率，或者说是让很多的圣经的真理真的能够内化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就是说运用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学习，或者是说帮助我们成长。韩若姐妹也提到这个持守在这样的学习的过程中，就说的直白就是不掉队嘛，所以就说要持守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当然就是说有两方面，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正面和反面其实都有，就是说反面是说我们尽量不要掉队，能跟上就尽量跟上，就是说反面。但正面来说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就是说尽量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说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会出去，然后呢知道我们还可以回来，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挺会激励人的。就是我想我们都知道自己有的时候很软弱，有很多的挑战，然后不小心出去了，但如果你知道说哎还可以回来，你再回来，我觉得就是说他又回到这样一个过程中，就回到一个正反馈当中。其实我讲的这些应对的措施，我觉得在像比如说记住、理解、应用、创新这种学习的方法，它不只是在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这样，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多这样的例子。我跟大家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家孩子学游泳的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说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家孩子在学游泳，然后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给他报游泳班的时候，他也去学了，但是总感觉好像学了一段时间好像没有学会，然后我们后面就或者说他进步比较慢嘛，后面呢我们就给他报了游泳班。你知道这个这个 Los Alamos 那个游泳馆，他们游泳班他们频率是蛮高的，一个礼拜两次，然后一个月可能有六次的课。就我发现他去上了游泳班之后呢，这个进步的速度就快了。 其实我们原来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我们也有弟兄姐妹帮我们教我们家孩子游泳，但是就是发现去了游泳班之后的进步就快了。我刚开始还没有特别明白其中的原因，我可能想说是不是他们老师教的更好啊，或者是怎么样。其实我们弟兄姊妹教的更好，他因为还是一对一的，那个老师只有六分之一的时间，一般一个班上会六个孩子，所以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他实际上是因为你长期的浸泡在这个学习的环境当中，就是你每个礼拜都两次去游泳，然后一次45分钟，它有很大的这个效果。我真正看到这个效果是因为我自己的进步。其实 很巧，因为我们孩子两个孩子去学游泳，那段时间我在旁边干看着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我就自己也去跑到游泳池去游一游。其实我是不太会游泳，或者说基本上就可以说不会游泳的人。然后但是呢，那段时间他们去游呢，我也就跳到水池里去，也就自己去游去学。但我发现当我跟上他们的这个节奏，也是一个礼拜去两次，然后在水里面泡45分钟，哎，这个好像没经过几个礼拜之后，我原来的就蛙泳就有点会了。所以我觉得就说在我自己身上，我就看到说虽然我也没有老师教我，我也只是就去到那儿跟着他们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浸泡在这样的个过程当中，没有掉出来，就没有掉队，像韩如说的没有掉队，我在里面坚持去游一游，我发现我自己也是在里面有进步。所以我想就是说很多这些这些道理吧，或者说这些方法和技巧呢，其实不单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是要这样，就是说我们可以应用，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的有这样的应用，所以我们只是需要反过来要常常把我们在其他的学习过程当中得到的一些经验，我们也用回到我们属灵的事情上。那当然就是说还有就是说在这学习过程中，像韩如姐妹提到，她也放下自己的方式，就是进到这里面来，特别是她放下自己原来一定要完成的这种也是有很有帮助。所以我这边只是列了几项，从姐妹的分享和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当中列出几项，我想我们在周五的讨论当中我们还可以继续。但我感觉我总结就是说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可以使用的时候，其实我最近我在准备这个分享的时候，我觉得神给我的一个感动就是说，神希望我们基督徒真的是有智慧。我们都知道智慧这个词其实不只是在圣经里面有讲，其实在很多文化里面都有讲智慧。就是说有人总结就是说圣经里面的智慧其实可以简单的总结为就是说在你的生命中做敬畏神的选择这样的一种能力。所以神是很希望我们有智慧，当我们被圣灵感动，被神的话语真理所感动，我们想要行出来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就是说好像所谓的心和脑的距离，或者是就是小安牧师讲的那样，但我给我的一个感动是说，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智慧，我们需要有智慧知道我们需要属灵的同伴，所以我们主动去找，那就能够帮助我们成长。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一个持续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也有这样的智慧识别这个，我们也可以需要有智慧识别我们需要用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可能不同的学习方法，或者是不同的成长方式，能够有智慧的找到，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我们有智慧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神的真理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弟兄姊妹的扶持，我们就能够帮助我们自己能够来成长。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然后在这一刻礼拜五的讨论当中，我希望或者这个礼拜当中呢，可以大家弟兄姊妹可以继续的去思考这些问题。在这边我这边列的，当然第一个问题是说你的理念的一些更新和开启，第二个我觉得需要讨论的，我这边特别把它用红色把它标出来，就是如果我们去读那个教材的问题的时候，他甚至问到说你是不是需要调整你的人生哲学和人生方向。我把它特别列出来是觉得我觉得这套教材确实像刚才弟兄或者说是姐妹分享的，它教材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它引导我们学习，甚至在群体里面思考，它甚至不只是说问我们日常生活怎么调整次序，它甚至晋升到更深的层次，就是说我们的所谓的人生哲学或人生方向要怎么样来调整。这个我想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有机会 互相的来讨论，彼此的来学习了。那最后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一课第六课我们其实会学三次，所以希望大家继续的就着应用这些我们所学的原则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怎么样的挑战，然后我们怎么可以来应对，怎么还可以在真正的生活当中把这些东西都活出来。我想可以大家可以有继续更多的思考和学习和讨论。就像姐妹刚才说的，不是希望说一个讲道或者一个材料给我们一个答案，而是希望我们通过在群体的学习和思考当中，我们自己的每个人来自己思考出自己的答案，思考出自己的解决的办法。好，那我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边。我们下面接下来我们一起祷告。对，然后弟兄姐妹也可以一起开口来祷告，你对神有什么，给你什么感动，或者觉得有肢体有什么需要，我们都可以一起的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亲爱的主，感谢你早上的时间，主啊，实在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在姐妹的分享当中，你在我们教会的兴起的作为，我们实在是看到你的恩典和带领，主啊，你实在是要继续的带我们进入到你真理的更深处，主啊，特别你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领受你的真理，就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来，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也向你承认我们的软弱和亏欠，主啊，我们需要你圣灵的能力，需要你的爱，真的是更多的来激励我们，激励我们进入你的使命，主啊，我们也真是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活出这样的使命来，主啊，真是求你给我们一个看见，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是愿意把我们自己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进入到你的使命当中，活出天天的活出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我们亲爱的恩主，我们实在是再次为着早上的时间感恩，为着我们一起敬拜一起分享的时间，我们献上感恩，主啊，实在是因着你的爱召我们 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中。主啊，我们也实在是知道你是一位有使命的神。主啊，真是求你也将你的使命更多的更深的开启在我们当中。主啊，真是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我们愿意真是来做你神迹的器皿。主啊，真是愿你的神迹你的能力借着我们在这全地上彰显。主啊，我们也特别的为着在我们当中的福音的工作，我们向你献上祈求和祷告。主啊，真是感谢你把这么多的福音朋友带到我们当中交托给我们。主啊，你也把福音的使命真是托付给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和姐妹。主啊，真是求你更多的来感动我们。主啊，借着与他们的交流，主啊，真的是把你的福音能够传给他们。主啊，真是特别的求你继续的坚固我们弟兄姐妹心里面对你福音的火热。主啊，也继续的在我们当中行大能，行奇事。主啊，真是把你所把属你的羊真的是带回到你的羊圈当中。主啊，我们也为着我们弟兄姐妹的成长，我们也继续的来祷告。主啊，真是求你帮助我们继续的在跟随你的道路上，我们进入一个不断终身学习的一个过程。主啊，真是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真是愿意学习愿意跟随的心。主啊，在各样的道路上，主啊，都是跟随你的带领。主啊，我们天天的真的是在知识上智慧上，我们你天天的加增我们。主啊，叫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也更体会你的心意。主啊也帮助我们把我们所学的，把我们所领受的真的是能够应用出来，应用到每天的生活当中。主啊，真是求你特别的怜悯我们。主啊，也带领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